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9章第10、11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了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向你们末后有指望。你如果知道耶利米如何传道，就发觉他真是一个铁齿啊。这一段70年归回的应许，是平安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信徒非常喜欢的经文。但是这个上下文呢蛮特别的，29章第6节，上帝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被掳巴比伦第一批第二批的人说，你们要在那地方盖房子，你们要在那边栽种田地，你们在那边要娶妻生儿，你们在那边要把儿女嫁给别人，你们要为你们所掳到的那个城，为那个城求平安。那很多海外华人啊，用这段经文呢，华人要为我们所在的那个城市，为人家国家的祷告，所用的经文是这个。那这是对的，但不全对。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指的说，你们被掳巴比伦的要乖乖的留70年，在那边盖房子，在那边呢娶妻生儿，在那边呢养家活口，在那边呢为那个城市来求平安，不要听那边假先知告诉你们明年一定回耶路撒冷。实际上29章第8到9节就有假先知在那边兴风作浪，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的，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耸动欺骗你们说，上帝说我们明年后年就很快回耶路撒冷。不，一批两批三批通通亡国，通通被掳，最后还在外面要70年，70年之后才有赐平安。这才是解经文的整个上下文的脉络。其实他传了70年被掳是他传道当中的一部分而已。他牙齿非常硬，2章24节这么骂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如欲心发动的野驴，13章13节以色列如烂麻布，他们呢5章22、23节比波浪不能翻腾，逾越海的境界还胆子大。以色列刚硬不能改变，像非洲人不能改变他的肤色，像豹不能改变他的斑点，甚至他传道说以色列是坏的无花果。他的话呢针针见血，骂了他们呢狗血淋头，骂了他们当然很讨厌很反弹。甚至第7章在圣殿呢，就在他们圣殿敬拜的地方呢，活活的说你们拜的是假的，你们应当悔改。甚至呢在第9章2到3节，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他说以色列都是行奸淫，上帝他们的丈夫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进迦南地之后就背约，以当地的神淫乱。所以这种话犹太人很讨厌，因此他呢这个铁齿从第1章到52章全国上上下下通通讨厌他，通通要抵挡他，甚至约雅敬把他所写的圣书烧了，很愤怒，不听你的。约雅金、西底家通通要来害他，假祭司、假先知、君王都不喜欢他。他告诉同胞，你唯一的盼望是2件：70年归回，第二个，新约弥赛亚。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耶稣，简单来说呢，上帝透过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记，上帝透过摩西立的旧约写在石板上，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就被约掳到巴比伦去。现在透过耶稣，马太福音所记载的那一位，他到埃及去立的新约，定十字架，让被掳的可以归回。那这是耶利米书安慰之书的核心。同胞不听他的，同胞不听，你要面对这样的同胞讲道，你记住呢，你的性格要先被改变，你要先经历神， 你要抓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应许，你要持守上帝的意象，你可能要为了上帝缘故呢吃一些苦。耶利米吃什么苦？16:1-9，上帝告诉他不可结婚。16:2，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在27:2，你要用绳索绑在你的颈项，预告巴比伦王要把耶路撒冷城绑起来掳到巴比伦去。你要先熬过这些痛苦的经历。这种绳子绑脖子我们很容易了解，因为呢国家果然呢西底家被掳走了，国家亡了。亡国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件很凄惨的事，就是当尼布甲尼撒王一批两批三批来包围他的时候呢，这记载在37章，家乡的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后来南边的法老王军队准备上来跟尼布甲尼撒王军队的对敌的时候呢，暂时尼布甲尼撒王把军队派到南边去，上帝透过耶利米说他们一定会再上回来的，你只有一个方式可以活下去，就是投降。这句话让他们下面的人抓到把柄。37:13，他们抓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吗？耶利米说，我不是投降，我不是游奸。没有想到西底家38:5说，把他放到地洞里面，那个牢狱里面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当中，而且差一点饿死，差一点渴死。耶利米非常可怜的，救他的是一个古实人，非洲人，外邦人，叫以伯米勒。同胞没有人救我，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听我，非常孤独，爱之深被恨之切。亡国之后呢，上帝透过尼布甲尼撒王呢设立一个省长叫基大利，看管剩下的老弱妇孺，其他通通被掳走了。但是仍然有一个保犹党的叫以斯玛利，杀了基大利，把他杀了以后呢，以斯玛利逃往埃及去。后来约哈拿呢，把那些给以斯玛利掳走埃及的这些人呢，约哈拿把他救出来，救了当中还包括耶利米。那约哈拿就后来就问先知耶利米，那我应当往埃及去还是要往巴比伦投降？耶利米说，你只有一条道路，你仍然要投降巴比伦，不要跑到埃及去。实际上学者已经找出一个重点，就是26-35呢，被掳到巴比伦去的70年可以归回，36-45试着逃到埃及去的呢，没有归回的盼望。约哈拿没有听先知耶利米的话，逃到埃及去，即使亡国之后仍然不听他的道。46:51呢，是耶利米对列邦列国的审判。第一个审判的就是预言埃及一定受审判。果然尼布甲尼撒王把埃及掳走了，投降埃及的不保，投降巴比伦的可以安全，并不是意味着耶利米本身就是真正亲巴比伦的，正如他下面这些保犹党来骂他是犹奸。实际上46:47两大章都在预告预言巴比伦王要受审判。50:51继续记载呢，从埃及、腓力士、摩押、亚门、以东、大马色、亚拉伯、以兰，最后50:51整整2章巴比伦要受审判，任何邦国都受审判。耶利米有广的国度观，他爱上帝的国度超过爱人间的国度。耶利米正如第一章所说的，他是列国列邦的先知。这个过程呢，最难的地方其实不是以色列人，是上帝。上帝很痛苦，他的妻子不忠贞，跟巴利淫乱堕落。这个耶利米不能结婚，可以经验到上帝的爱。这个挣扎其实很像以西结， 以西结上帝要他呢，在太太死的那天，你不能哭。等到什么时候？当耶路撒冷在第三批亡国之后的人逃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天你才开始哭。你能够体会上帝那种自己的妻子背叛死了的那个痛苦，很像另外一个先知何西阿。何西阿先知他的太太割灭，跟其他男人乱伦，生出老二老三，都不是他自己跟割灭爱的结晶。这些挣扎就帮助你了解，最痛苦的不是以色列人，最痛苦的不是先知，最痛苦的是上帝。因此你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你记住这些熬炼，好让你体会上帝的心肠。上帝是爱他的百姓的，成为铁齿传道的人是因为你了解上帝的爱。更重要的地方，铁齿的下场，52章，西底家死两次，记载他呢不听上帝的道，上帝让他死，眼睛被挖两次，痛苦。王城圣殿被毁，圣民被掳，祭司官吏都被杀，痛苦。不过耶利米书结束的时候非常奇怪，52章31到34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到37年之后呢，尼布甲尼撒王以为米罗达元年，他让犹大王约雅金抬头，让他出监，让他跟众巴比伦王同坐，给他穿囚服，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视他所需要的食物，天天给他一份，终身直到他死的日子。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觉得太便宜约雅金这个王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安然度日？原因很简单，上帝告诉这些王们说，你要活下去只有个原则，投降。没有人听他的，只有约雅金听他的，投降保命，还有晚年。实际上这个经文呢，正好也是列王记下25章所记的，这在说明呢，列王记上下可能是耶利米写的。约雅金只听耶利米先知的一句话，就活到老，安享晚年。传道人啊，你的话要句句应验，别人听你的话呢，一句话就够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人要害你，最后呢，约雅金因为听你的话得保守，你呢留下来写哀歌，你安然度日。耶利米啊，你其实铁齿多少人想害你，你经历到上帝果然成为你的坚城、铜墙、铁壁，以马内利的神成为你的盾牌。你要为主成为铁齿，经历到铜墙、铁壁，以马内利的神就会成为你的盾牌。求主帮助你成为这样传道人。低头祷告，主啊，帮助所有华人传道人为了爱主的缘故，给同胞甚至多少折磨都心甘情愿，在你面前心甘情愿传主的道，让我们每一句话成为我们百姓蒙恩的一个确据，也更让我们经历到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成为传道人的盾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